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9号，公元2002年9月15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一直期盼与北京接触并且展开谈判，试图解决西藏问题的国际和平奖得主，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本月9号正式派遣2位特使前往北京，尝试与北京方面展开接触。达赖喇嘛的私人办公室透露，达赖喇嘛十分的愉悦特使能够顺利的成行，分派前往北京的达赖喇嘛特使，一位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华盛顿特别代表加里鲁柱眼增，另一位则是流亡政府驻欧盟代表杰桑眼增。对此呢，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包日史称，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多年以来与北京较正式的接触。包日史说，兼任美国政府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官的国际次卿杜布里斯基女士受到这一次访问的鼓舞，她认为这是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增进相互了解的机会，也是重要的第一步。美国政府一向敦促北京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进行对话。那么 BBC 报道说，代表团此行访问北京和拉萨的目的并不清楚，但是达赖喇嘛在一篇声明中说，他对代表团的访问感到很高兴。达赖喇嘛与北京政府的正式接触是在1993年中断的，虽然双方维持一些非正式的联系，但是这个代表团的访问仍然是不寻常的。美国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的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是正面的发展，美国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导致真正的对话。那么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完全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并且相信达赖喇嘛和他的代表为了未来的西藏一直寻求通过与中国政府对话，就是为了全体西藏人民能够行使这一权利。有关这次访问将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直到这个代表团从北京归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将不会做出任何的评价。不管怎么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确实赞赏北京对国际社会的呼吁所做出的积极反应。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感谢他们在世界各地9万多名成员及所有其他支持西藏的各界人士，因为他们通过自身的言行建立起了一个世界性积极支持达赖喇嘛的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之努力的政治局面。有关于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仁波切对本台说，此次达赖喇嘛的代表前往北京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体现了藏族问题步入了良好的一面。同时呢，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内表示，为了同北京展开接触，此次特别派遣的2名代表和助理将为藏中关系能够进入正式和谈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议会的各项议案。不管访问成果如何，从总体上讲，藏中关系的发展已经步入了良好的局面，我们为此感到欣慰，对未来的西藏充满了希望。同时呢，设立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协会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会的负责人也都对本台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都对达赖喇嘛这次的特使能够前往北京感到高兴。在北京的外交消息来源说，负责接待这一西藏代表团的是中国共产党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央统战部。那么消息来源称，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个高级代表团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抵达北京，但是中国政府坚持说他们的访问是以私人的身份进行的，还没有到与达赖喇嘛谈判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权不愿证实 有两位达赖喇嘛的特使抵达北京访问，他只是表示最近确实有一些国外藏胞经过批准，以私人身份回到中国，到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参观访问及探亲。那么对于记者一再追问是否特使，孔权表示没有消息可提供。孔权甚至表示不确切知道有多少人，强调这些人是以私人身份到中国参观探亲，他不了解这些人在北京的日程。美国国务院本月9号对于达赖喇嘛两位使节访问北京表示欣慰，并表示对话过程可以解决双方长久的歧义，使西藏人民更自由。那么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共本周邀请达赖喇嘛的两位高层代表前往北京和西藏首都拉萨访问，点燃了一项突破或是至少中共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的希望。伦敦亚非研究学院的西藏问题专家崔正夏说，中国的想法似乎有点改变，或许像是和解。那么华盛顿邮报说，他们的访问点燃了一项突破或是至少中共与达赖喇嘛恢复对话的希望。然而与1984年不同的是，中共现在更为强大，在国际舞台上也更具影响力。崔正夏和其他西藏观察家表示，他们相信此一西藏代表团会面临更艰难的谈判。邮报表示，中共与西藏关系改善的过去也曾有希望大增的时候。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6月似乎曾经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中表示，他愿意与达赖喇嘛进行双方恢复的对话。那么中共方面也表示，他不会在根本上改变其在西藏统治的本质，也只愿意谈判将来允许达赖喇嘛扮演的角色。然而达赖喇嘛希望西藏在一个中国联邦内获得真正的自治。就达赖喇嘛特使目前访问北京一事，与今年3月被中共提前获释的西藏著名政治犯达纳吉米桑布目前正在瑞士治疗。他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对于一个长期统治西藏的国家而言，以这种方式是完全不会有根本的结果。他表示，唯有寻求西藏独立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纪念一周年时致辞中强调，对于2001年9月11号美国世贸中心大楼和华盛顿国防大楼遭恐怖袭击深感遗憾，这是由于一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仇恨所引起的。恐怖事件是由愤怒激发产生的恶果，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的根源和无辜的人受害。达赖喇嘛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纪念一周年致辞中最后强调，总而言之，暴力的结果终究是痛苦，比如别人打击你，你还还击他，其结果只是仇恨加深，永无终止。因此各部门官员应该心平气和地以长久利益解决任何问题，更何况世上并无永远的敌人，人类已经亲眼目睹了太多的撕裂，今日的敌人或许将会成为明天的盟友。达赖喇嘛还从当前全球经济化分析指出，为了生存，即使敌对的国家还得共同携手合作，开发和利用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随着国际政治界的互动关系也会密切无间。 目前全球成人文盲约为 8.6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 20%。 据统计表明，全球文盲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埃及等国家。中国目前文盲绝对数高达8500万，文盲总数高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印度。
即将离任的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专员、爱尔兰前总统罗宾逊夫人提出警告说，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到人权问题。罗宾逊女士还指责，有些国家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压制人民的自由。她特别提到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制性政策。
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印度、尼泊尔、美国等国的西藏青年共同联唱的西藏歌曲。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